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和防长亲访基辅，泽连斯基希望美方提供重型武器。
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成功连任，欧洲祝贺。
2021年全球军费创新高，中俄威胁推动各国加强军备。
联合国秘书长以巴领袖通话，盼化解耶路撒冷紧张局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州府布良斯克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2点多惊传巨大爆炸声，当地油库突然发生爆炸，大火球升天，照亮整个夜空。当局表示已经疏散附近的居民，全市消防单位正在抢救中，爆炸原因不明。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接壤，行政中心布良斯克距离乌克兰边界约100公里。乌俄之战24号迈入第3个月，俄军持续推进第二阶段军事行动，使沿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俄军23号猛攻乌国西南港市奥德萨等地，声称摧毁外援军火，但也再次造成平民伤亡。英国24号战情报告指出，俄军士气和备战程度仍然低迷，对顿巴斯的攻势多次遭到乌军的击退。此外，乌国武装部队司令部指出，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一带开火并发动攻势，同时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已经邀请俄方在亚速钢铁厂围墙附近举行一轮特别会谈。
俄罗斯23号说，准备在今年秋季部署具有对美国进行核打击能力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戈金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计划。俄罗斯在20号刚刚进行了这款导弹的首次试射。西方专家认为，在这款导弹部署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萨尔马特导弹可以携带10枚以上的核弹头和假弹头，能够攻击几千英里以外的美国和欧洲境内的目标。不过，白宫方面说，这次试射不会对美国或盟国构成威胁，也不会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人士对爆发核战争的风险非常关注。普京在一次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到了俄罗斯的核武器部队，说任何人如果阻挡俄罗斯，将会面临他们从来没有遭到的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月表示，爆发核武冲突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可能的范围。
研究人员周一表示，2021年全球军费开支再度上升，首度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各国纷纷增加军事预算。这份报告是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即使面对 COVID-19 疫情，全球军费开支仍然持续增长，达到2113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前五大支出国依序是美国、中国、印度、英国和俄罗斯，共占支出的62%。这个机构的高级研究员达西瓦尔表示，军费开支名义上增长了6.1%，不过考虑到通货膨胀，实际增长约为0.7%。由于2021年经济急剧复苏，全球军事负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略为下降了0.1个百分点，从2020年的2.3%降至2.2%。随着欧洲紧张局势的加剧，更多的北约国家加入了支出力度。报告称，去年有8个北约成员国的支出达到了 GDP 的2%。达西瓦尔表示，他预计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欧洲的军事支出将继续增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和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分别通了电话，和他们讨论了耶路撒冷圣地周围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联合国在两通电话结束后都发布了声明， 说古特雷斯讨论到努力降低紧张、结束挑衅和单方面形式的情况，以及恢复平静。过去一周，有超过200人在埃格萨清真寺大院和周边地区发生的冲突中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这个地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圣地。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在当地部署大规模警力，并且不断有犹太人前往圣地感到愤怒。在两份声明中，古特雷斯都重申必须维护和尊重圣地的现状。以色列20号和21号遭到从加沙走廊发射的火箭攻击，引发他们的报复性回击，但是在22号晚上和23号上午遭到来自加沙走廊的类似攻击后，以色列决定不发动攻击。不过他们说24号将关闭以色列和加沙走廊之间的唯一一条过境通道。
4月24号，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公开指控中共为了拿下国际交易而行贿，他认为这就是现代中共的真实面目。澳洲总理莫里森22号也表示，澳洲非常清楚中共在太平洋的行径，也知道中共对太平洋岛国领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共4月19号宣布与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使得日本、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担心这种合作将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已泄露的协议草案显示，这份协议允许中共军队部署到所罗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3号在与图瓦鲁总理纳塔诺会晤之后表示，日本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对太平洋岛国的举动。白宫代表团22号造访了所罗门首都和尼亚拉，并警告所罗门总理苏加瓦瑞，一旦任何一方采取相关行动，美方势必严加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白宫还说，美方已经通知苏加瓦瑞，中所最近签订的协议对华府和盟国而言可能涉及区域安全问题。
印尼总统佐科威日前宣布，28号起将禁止出口棕榈油和棕榈原料，直到政府认为国内食用油短缺的情况好转，价格回落，才会解除出口禁令，引发外界担忧这个最广泛食用食用油供给受限，可能进一步带动全球食品成本飙升。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食用油都是棕榈油产品所制成，而且全球超过一半的棕榈油来自印尼。彭博资讯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将只会停止出口散装和包装的精制棕榈油，粗制棕榈油和精制棕榈油则将会继续外销。乌克兰是欧洲的粮仓，是全球小麦、玉米、葵花油的重要生产国。世界银行上周召开会议，官员担心乌克兰战争恐怕导致粮食短缺。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一再呼吁，各国应当避免囤积粮食，不要限制出口，也不应该设立粮食的贸易壁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卿和防长亲访基辅，泽连斯基希望美方提供重型武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正在开始打击长期不更新的 APP。 苹果在发送给受影响的开发者的电子邮件中警告说，它将从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长时间内没有更新的应用程序，并给开发者30天的时间进行更新，否则将会对这些应用程序进行下架处理。对此，很多应用程序开发商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担忧。 Protopop Games 的开发商 Rob Carbway 说，苹果威胁要删除他的游戏 Multivoto， 因为他从2019年3月以来一直没有更新。而苹果则说，此举一方面是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性，另一方面也是刺激开发者能够更加积极地进行软件升级，以适配系统的新特性。
一辆特斯拉汽车在启用智能召唤功能的时候，撞上了一架价值$350万的私人飞机。这次事件发生在华盛顿州瑟伯坎市的菲尔斯球场。当时飞机制造商 Cirrus 赞助了一场活动，特斯拉汽车慢慢撞上了 Cirrus Vision 喷气式飞机，然后将其推过了停车坪。据悉，当时这位特斯拉车主启用了智能召唤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让特斯拉汽车离开停车位，并通过导航绕过障碍物到达车主面前，只需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特斯拉应用，车主就可以在最远60米外召唤自己的汽车，前提是需要汽车保持在车主的视线之内。报道称，智能召唤功能的更新版本使车主能够从更远的地方召唤自己的汽车，并可以在更复杂的停车环境中导航。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称，智能召唤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火爆的功能。
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奇在社交网络上发文说，苹果可能会在2024年推出它的首款全面屏智能手机，其中高端版的 iPhone 将是第一款配备屏下 Face ID 和屏下前置摄像头的苹果设备。此前郭明奇曾经说，苹果在2024年 iPhone 采用屏下 Face ID 的路线图不是技术问题，更可能是营销决策。郭明奇在文中说，我认为真正的全面屏 iPhone 将在2024年问世，2024年的高端 iPhone 将采用屏下前置摄像头和屏下 Face ID。 弱光条件不利于前置摄像头的质量，而 ISP 和算法对于质量改进至关重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最新的出口民调显示，周日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投票，现任总统马克龙击败勒庞赢得连任，并成为20年来第一位连任的法国总统。请听报道。
周日，现任总统马克龙和竞选人勒庞重演5年前的对决。根据最新出口民调显示，马克龙将获得 58.2% 的得票率，以16个百分点的差距赢过勒庞。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官方结果的出现，可能会进一步进行微调。不过，从出口民调结果来看，和2017年的大选相比，马克龙对勒庞的胜利幅度远远小得多。在2017年，他以近2倍于勒庞的支持率赢得大选。这凸显了许多法国人对马克龙过去5年的执政记录仍然不满。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在投票人数上。法国主要的民意调查机构说，最终弃权率可能会稳定在 28% 左右，是196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勒庞没能拿下总统宝座，但这也是极右翼在历届大选中的最好成绩。根据出口民调显示，勒庞的支持率在42%-43%之间。当晚，当结果出现在埃菲尔铁塔脚下战神广场公园的巨大屏幕上时，马克龙的支持群众发出欢呼声，并挥舞着法国和欧盟的旗帜，群众互相拥抱并高呼马克龙。马克龙说，我要感谢他们，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对他们负有一份应尽的责任。随后，欧洲各国领导人也相继发表贺文。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发表推文，赞扬马克龙在这次大选中表现出色。他还说，在这个困难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和一个完全致力于建设更具主权和战略性欧盟的法国。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则和许多人的看法相呼应，说欧洲是这次大选的最大赢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对马克龙表达了贺词。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表达了对马克龙的祝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一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将是2月24号乌俄开战以来美国政府官员首度正式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待两人带来特定武器，并盼望争取美方提供重型武器，协助乌军夺回失土。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抵达基辅，并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布林肯及奥斯汀两人也是从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以来美国访问基辅的最高层级官员。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当天推文转述总统拜登谈话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心已经失败，永远无法成功主宰和占领整个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已长达两个月，感谢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所发挥的领导性作用。被问到对美国最高外交及国防官员到访有何期盼时，泽连斯基坦言，计划访问乌克兰的各国领袖都不应该空手来，我们期待特定的东西和特定的武器。泽连斯基办公室副幕僚长卓夫科瓦24号接受美国 NBC News 采访时提到，泽连斯基在会中将告诉布林肯及奥斯汀，乌克兰需要更多武器，包括防空系统、装甲车、战车及反飞弹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希望美国同意成为乌国的安全保证国之一，保证乌克兰避免未来威胁，并期待美国能与德国讨论提供乌克兰武器议题。若安全条件许可，希望美国总统拜登也可以亲访乌克兰，包括日前加码的8亿美元，美国到目前为止已为乌克兰提供或承诺提供价值34亿美元的军火，包括反坦克、防空与反舰飞弹、榴弹炮与长城火炮、装甲车、直升机及无人机等。五角大楼也开始训练乌克兰官兵使用美制武器。24号适逢东正教复活节，泽连斯基发布一段录制的谈话影片，强调邪恶不会摧毁乌克兰，祈求上帝拯救乌克兰。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4月23号傍晚，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几百人在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前集会，纪念1999年法轮功学员北京大上访23周年，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行。根据最新统计，全球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92万位民众签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请听报道。
4月23号傍晚，数百名纽约法轮功学员静静地坐在纽约中领馆对面，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发生于1999年的425上访事件，起因为中共媒体不公正报道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申诉时遭到警察暴力对待，因此有超过10000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希望政府结束不合理的对待，争取合法的练功环境。这也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规模最大的民众集体上访，被外界誉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上访。为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近日来，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纽约、伦敦、巴黎、悉尼、东京、台北、多伦多等世界各地，通过盛大游行、烛光守夜、练功和集会等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24号800多位部分台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政府前举行记者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萧松山教授表示，台湾及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每年举办纪念425的集会或游行，23年以来也始终秉持425的精神，理性、平和、勇敢，坚持不懈争取人类基本的信仰自由，揭露中共迫害，呼吁社会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关注并制止中共残暴非法暴行。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总协调朱婉琪律师在记者会上公布最新统计，从2015年7月到2022年4月20号7年半以来，全球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92万位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朱婉琪指出，中共是一个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政权，是全人类的公敌，制止中共暴行，世上的任何人都责无旁贷，人人有责。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访问基辅，宣布美国外交官逐步返回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5日，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基辅，宣布美国外交官逐步返回乌克兰；
拜登总统同意邀请几个月内访问以色列；
中国超过20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外商考虑撤离；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提醒，升息将无法抑制能源价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月，北约和俄罗斯各自已将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增加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法国驻地中海部队的区域通讯官拉文赫近日受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乌克兰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拉文赫说，美国人回来了，这是自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就驱逐舰、潜艇和护卫舰而言，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已经增加了一倍，甚至增加了两倍。拉文赫告诉法新社，目前大约有20艘俄罗斯军舰驻扎在地中海周围。与此同时，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海军存在也增加了一倍。拉文赫提到，哪里有美军，哪里就有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舰艇被部署在可监视盟军活动的位置。拉文赫表示，俄罗斯海军部队目前正在向西扩展，在克里特岛以北、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西，以及爱琴海北部和靠近黑海等区域，都可以见到俄罗斯的部队。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23日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等人一同乘坐军用飞机降落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上，随后两个人在林肯号的甲板上观看了 F-35 战斗机等军机的起飞和降落等训练情况，并和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会谈，确认日美加强合作事宜和提升同盟威慑力的方针。据了解，这次对航母的视察为时大约3个小时。林方正说，美国航母在区内活动体现了美国对实现印太战略的承诺，而这次登上美国航母主要是针对北京加强海洋活动和朝鲜推动核导弹研发，向外界展现日美同盟的强大威慑力。同时他强调，日本将加强军事力量以协助美国维护地区安全。此前在朝鲜发射导弹后，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抵达印度，就贸易、安全和气候议题展开会谈，也将施压印度改变对乌克兰战争的中立立场。新德里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间走钢丝，因为俄罗斯供应印度大部分的武器。俄国入侵乌克兰凸显了印度要保持平衡的困难。此前，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也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的时候支持谴责莫斯科的侵略。冯德莱恩周一在与莫迪总理会面的时候，将是最新的一位外交说客。由于最近各国访客不断，他们试图通过提出安全、国防和能源合作的承诺，引诱印度离开俄罗斯。此外，冯德莱恩访问印度的行程，首先会在一个青年论坛就气候变迁发表演说。他称赞印度雄心勃勃的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前以再生能源满足一半的能源需求。
以色列和美国当局周日双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应以色列总理班奈特的邀请，在近几个月内访问耶路撒冷。班奈特的办公室通过声明宣布，他24日和拜登通话时，针对近日埃克萨清真寺爆发的冲突，说明耶路撒冷的应对方案。美国白宫也发表声明说，拜登看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为缓和紧张局势、确保斋戒月和平结束的持续努力，并在通话中确认对以色列及其国防需求的坚定支持。白宫证实，拜登接受了在未来几个月内访问以色列的邀请。班奈特已经在去年夏天亲自访问华府。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 针对德黑兰要求伊朗革命卫队应该从美国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班奈特强调，我相信拜登总统不会允许革命卫队从恐怖主义名单上被去除。白宫也证实，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伊朗及其代理人构成的威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造访基辅，两人表示，美外交官本周将逐步重返乌国，并宣布价值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路透社报道，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布林肯和奥斯汀23号抵达波兰，24号走陆路进到乌克兰，会见乌国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布林肯和奥斯汀此行的目的是在表达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也做出承诺，将提供价值7.13亿美元的援助给泽伦斯基政府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因应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进一步发动侵略的忧虑，美国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的2周下令外交人员撤离基辅，最初把部分工作转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最终完全撤出了乌国，转往波兰。美国官员在波兰向记者表示，拜登总统25号将正式提名现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出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这个悬缺了2年的职位。
据哈奇基金会23号宣布，来自犹他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奥林·格兰特·哈奇在盐湖城去世，享年88岁。哈奇1959年毕业于杨百翰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并于1969年移居犹他州。哈奇在1976年就已经成为犹他州国会参议员，2018年1月退休，在国会参议院任职42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据哈奇基金会执行董事桑德格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参议员哈奇是美国梦的化身，他是一个木匠和石膏泡沫工的儿子，他克服了年轻时的贫困，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2015年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时，他成为参议院临时议长，同时他也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医疗保健法的强烈反对者。外界评析，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哈奇成为共和党总统川普的盟友，在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期间，把美国税法的重大改革带到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塑了美国最高法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超过20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外商考虑撤离中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JSX 成为全球第一家采用 SpaceX 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的航空公司，今年晚些时候将为飞机乘客免费提供 WiFi 上网服务。 JSX 和 SpaceX 已经签署了协议，为100架飞机提供星链互联网服务。达美航空公司最近也跟 SpaceX 合作，对星链技术进行了探索性测试。目前星链卫星宽带服务的用户已经有25万。SpaceX 也在寻求进军商业航空新市场，并开发了一种航空天线，正在进行测试，希望能够获得各种型号飞机的认证。自从2019年5月发射首批60颗星链卫星， SpaceX 已经组网部署了总共2300多颗星链卫星。在大多数地方，星链用户一般能够获得每秒钟100到200兆 B 的下载速度，以及大约20毫秒的延迟。
4月24号消息，据彭博社知名苹果分析师古尔曼最新报道，苹果公司正在开发基于第三代 M3 芯片的 iMac， 最快可能在2023年底推出。报道称，苹果还将推出一款 iMac Pro。iMac Pro 是 iMac 的高性能替代品。据传，苹果将会在2022年推出新款的 iMac， 新机型将搭载 Mini LED 背光显示屏。古尔曼认为，苹果计划在新款 MacBook Air 入门级的 MacBook Pro 和 Mac Mini 中首先使用 M2 芯片，而 M2 Pro 和 M2 Max 芯片 预计将用于新款的14英寸和16英寸 MacBook Pro。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只需验血就可以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近年多项研究发现，维生素 D 是一种激素前体，对免疫系统功能和代谢系统的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了对骨骼的健康很重要，维生素 D 对提升免疫系统抵御外来病原体的能力、抑制炎症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据研究人员介绍，现在使用的免疫检测系统在精密度和准确度上存在特定的局限性，新方法和传统方法相比更快更可靠，适合用于大量的检测。研究人员还说，快速诊断维生素 D 缺乏的工具很重要，对于重症儿童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检测方法确保医院收治的重症儿童都能够快速接受及时的测试。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期上海封控措施引发的乱象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随着中共的清零政策让很多城市封锁，工厂也拉上大门，造成经济停摆，很多在中国的外商企业也开始考虑撤离中国。请听报道。
在过去的几周，上海为了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持续调整政策。4月22号起更展开所谓的攻坚九大行动，包括开展社区管控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不过上海疫情未了，首都疫情又升温，朝阳区开始划定封控区，超市出现抢购潮，并且病毒已经攻进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官方还说疫情已隐匿传播一周，而北京卫健委主任于鲁明刚在一周前落马，引人关注。上海封城举世关注，但其实采取封控措施的省市遍布全国，只是由于部分城市国际影响力有限，加上当局封锁信息，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不过16号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端倪。以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为题的这篇文章重点提到了吉林，并引述3月底网上一段视频说，松原市一名货车司机由于高速公路封闭，被困在车上20多天没吃东西，最后猝死在车里。据中国财新周刊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人口约240万的安徽芜湖市，只因为市内出现了一起新冠病例，当局就展开封控，要求居民足不出户，还要每天进行病毒检测。有评论认为，过去的一个月上海分区封控构成的乱象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上海严苛封城措施不仅迫使居民如同生活在监狱中，更重挫经济和商业。上海港塞港严重，全球制造业有断裂危机。据报道，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主席鲁斯沃说，上海的混乱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缓解的迹象，在中国的德企和德国制造商正在为潜在的严重供应链危机做准备，已经让在中国的分公司陷入了危机状态。不少欧美外资陆续撤离中国，尽可能把制造产能移往他处。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周日表示，美国和欧洲正在面临不同的通膨猛兽。然而拉加德提醒，跟进升息将无法抑制狂飙的能源价格。请听报道。
周日，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全国专访时说，虽然欧美在抑制通货膨胀上具有共同的决心，但双方正面临不同的通胀猛兽。拉加德指出，目前欧洲的通胀率非常高，其中有 50% 和能源价格有关，扣除掉能源和食品等波动最大的因素，核心通胀为 2.9%。 当提到欧美经济体目前面临的差异时，拉加德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相比之下欧洲比较没有这种问题。这样的情况显然导致了强劲的通胀和二次效应，也就是价格上涨，薪资上涨，劳动力短缺，薪资继续上涨， 然后再次推动物价。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各类价格已经开始攀升。战火爆发之后，导致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剧通胀，而美国正在对抗近40年来的最高通胀，上月正式启动升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说道，下个月的政策会议可能会升息两码。拉加德说，央行所使用的工具和顺序将取决于通胀的来源。如果欧洲现在提高利率，仍无法压低能源价格，央行将开始逐步取消宽松货币政策，预计在第三季减少资产购买，然后将研究利率以及如何升息和升息的幅度。另一方面，受到高通胀和美联储将加码升息的冲击，停滞性通货膨胀忧虑笼罩华尔街，导致美股上周五暴跌近千点。对此，财长耶伦周末已经出面喊话，他强调美国经济很有韧性，而通胀可能也已经见顶，只是大家还需要忍受高通胀一段时间。耶伦在连续两天接受 CNBC 和彭博采访时强调，强劲的就业市场应该是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更好指标。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